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州的州政府担保政策当中，现在塔州应该说是最宽松的，也就是在2017年7月31号之前入学的这些学生，只要在塔州读满一年，那么如果说在毕业的时候能够拿到一个在塔州的这个清单上的职业评估，并且达到打分的要求，最终就可以直接申请这个190，是一个永久签证。在这之后呢，他的要求稍稍严了一些，是要读满两年，就是说2017年7月31号之后入学的学生，但是仍然有另外的一个选择是留给读一年的学生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学生读了一年，他可以通过一个489转887的一个途径，最终也能够拿到 PR。 而独立技术移民现在呢，主要是因为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就是比如说会计从最早的60分到65分，现在已经是75分都要等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分数，也就是他在毕业以后就觉得移民无望了，但是他又很想留下来，那他就选择去塔州读书，以塔州毕业生的身份去申请这个塔州的州政府担保，来达到移民的目的。
我好像看有关的资料是说，如果申请塔州的州政府担保的话，就可以多拿5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塔州读书，然后你是塔州的毕业生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拿到州政府担保的5分。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当去申请，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个190是一个永久签证，489呢是一个 provisional 的 visa， 最终也可以转成一个887。如果
provision 就是指州政府担保的一个签证，是算是临时签证。
可以，它比临时签证好一些，因为它对于 PR 是有一定的 guarantee 在里面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临时签证，比如说学生签也叫临时签，然后我们所说的485、457都是临时签，但是这些签证都很难去 guarantee 你最终能拿到 PR， 因为政策可能会变。但是这个489签证，我们叫 provisional visa， 为什么说它比这个临时签证好呢？是因为在持有这个签证期间，在塔州居住满2年，在这2年内有1年的 full time 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并不要求和他学的东西相关，最终是肯定能拿到 PR 的，所以他有一定的保证性。然后这个190是给一个额外的5分，而489会给一个额外的10分。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讲，就是他申请整个这个 skill 的 visa， 只要达到60分，他就有资格申请了，所以来塔州肯定是有优势的。
算是边远地区的签证是吧？
489其实又有2个 stream， 但是对于塔州或者其他一些偏远的州来讲，它就叫偏远地区州政府担保，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塔州本身有自己的州政府担保，和我们维州啊新州一样，就是190嘛，但因为塔州整个一个州都属于偏远地区，在澳大利亚来说，所以它就多这么一个选择，就叫偏远地区州政府担保。
这个措施实施以后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会的，主要是这个升学和转学的这个诉求会明显的比以前多。我们有听到的塔斯马尼亚大学老师的一些反馈也是，就是入学的这个人数是明显的在增多的，他们都觉得忙不过来了。
除了塔斯马尼亚大学之外，留学生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如果他们要去塔州读这个证书的话，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在去年的2016年到2017年7月之前吧，就是在这个塔州的政策没有做更严格的改变之前，确实有很多人去选择读一个这个 diploma 课程，一年的一个专科课程。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在这之前入学，你只要读满一年，那么你就能够满足这个190直接申请 PR 的这个州单资格了。那很多学生他是在其他的州已经完成过本科或 master 学历，并且也完成职业评估了，只是因为竞争力不够，因为他达不到那么高的分，他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再去塔州读书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拿一个这个州单的资格。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有很多人去申请这个 diploma， 但是后面因为州政府也改了嘛，就是如果要申请190，你至少要读满2年，而一年只能申489。很多人是本着就是想直接拿到 PR 的这个原则，可能会有更多的学生去选择这个大学里面的 master 和本科这样。
那现在就是州政府更加严格了这个措施之后，又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呢？
申请大学的学生多了。
申请大学的学生多了。
对，申请 master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已经在有一个 master 了，可能本来也没有再去读 master 的打算了，但是可能是为了移民的目的吧，因为各种目的吧，他可能会再选择去读一个两年的 master 这样。
对，现在就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生然后想要拿永居的这些学生们，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我的建议应该是走到别人前面嘛，就是比如说在别人都有60分的时候，如果自己能够有更高的竞争力拿到65分，那当然是更好的，因为如果跟着这个趋势走的话，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供大于求的时候竞争就会很激烈，可能原来打算的就是在你刚刚做这个 plan 的时候，刚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我60分可以，但有可能在毕业的时候60分就不可以了，就是这样。现在其实移民的形式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在学会计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需要考4个7，可能我读一个职业年读一个 NATI 60分就 OK 了，但他毕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65分，他就想我要去读一个职业年，到他读完职业年就变成75了，那他还是要再去考4个7，所以不如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把准备工作做好，尤其是语言。那我是觉得现在想移民，这个4个7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就是能够把语言考得越高越好，然后这个应该是最有优势的，因为这个是时间成本最低的吧。
哎，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说也不要因为你赶上这趟车了，然后你就觉得哎，我可以不学好英语了，或者说可以不那么努力了。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趋势就是这样的嘛，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学会计，最后会计就很难了，越来越多的人去某一个地方，可能竞争也会激烈，反正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那个分数积累得更高吧。我觉得我这边比较顺利的客户，所有顺利的客户都没有放弃语言的准备吧，应该就是简单点说，其实很简单的说，就是不管他现在同时在准备多少个加分项，他都没有放弃去考 PTE 和雅思，就是说同时准备，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批人的存在，所以才把这个分数拉得这么高。
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有几张证的话，它是可以加不同的分的，比如说 NATI 也可以加分，雅思7分8分也可以加分，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就比如说因为移民打分4个7分是10分嘛，4个8分是20分，那么比如说职业年是5分， NATI 是5分，那有的人可能他给他自己的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65或者说是60或者是70，那么他就会选好，我就读了 NATI 或者我考4个7这样，反正不同的排列组合。但是我觉得很顺利的这些人呢，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所有能准备的都准备，然后就是不管政策怎么变，他都永远是最有竞争力的。